下面讲堂外传的同学们，下雨天气冷，听到香板响不要停留在走廊，赶快进讲堂，不要伤风。伤风不是感冒，感冒不是伤风，两样不能混为一谈。今天是我们大家集中在一起共同证书的最后一天，实际上是开始的一天。批日品香到这一场等大家上路，无论多少人，就是一个踏步的声音，这不是军队训练，那个是靠命令、靠外力、靠长官的威严抢别来的。这个是每一个人无心的，自己心境很宁静，无意的，没有分别的，自然步调走到整齐一起。你们要参话头，这是行为的话头，就要参了。修行学佛不要左顾右盼的，此心静下来。东转西转，这个头磁性动，不能安。出家修行，在家修行，做人取事乃至社会政治，同一道理。什么叫人心安定，天下太平？就是这样，不是外面的力量强迫你，也不是上面的威严要你这样，此心人人平等了，真正的平等。行为人啊，团体群众的行为叫平等，个人的行为是平安。平安就是福，谁也不要照应谁，谁都在照应谁，自然就要福了，安详的就去。走，距离不要太远，少少就快一点。地方小，禅荡大，有时候就跑香了，小步就跑了。此地太小，少少快一点，后面一排接前面一排，距离不要太大。在行动中，一声胆响，占据了截然不动 正好碰到外面下雨，稀里哗啦的，内外正该当下清净。完了，我这一讲又不清净了，你要去找了，根本我的话都不理不听。举止行气就是这样。那么你说，哎呀，回到家里啊，正确完了以后难得碰到这个正该，你错了啊。天堂上地狱里，人生的路途上，富贵也好，贫穷也好，生贫则国土贫，念贫则世界贫，此生哪里都是道场，哪里都是禅堂。要了解这一点才可修行了。现在我这个方法教你们这样行下，这就是不着三昧修行的行的法门的一种。今天回去，你们平常都晓得人要运动，最好的运动就是这样。你们现在这些老爷们、先生们啊，老太太们，哎呦，年纪大要运动啊，每天啊要出去散步，散个屁的步，越散越乱，散乱。可以啊，你每天早晚自己起来找个小地方，何必一定上街去散步啊？碰到人还打招呼呢，啊，何必一定要公园呢？即便有个地方，处处是禅堂，此身不净。眼睛当然叫你眼睛闭下来，因为你没有这个本事。你有本事开眼闭眼一样，此生不正回想正念正月难禅难出头的禅堂，依然我还在里面来修行就行了。在放开了转圈子也可以，在禅堂里一样，每天早晚举止行相，此生如果更不安，内在念之南无阿弥陀佛，一步走一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天在这样，在家里行相半个钟头，快点找个地方行相半个钟头，五十分钟一个钟头随便你，两三个月保你百病不生，身体健康。我常常告诉老朋友们，修福修道，什么开净邪成佛，少吹啦。一个人活到健康快乐，死的时候不麻烦自己，不拖累别人，这是第一种人。你看多少人有儿子生满堂啊，什么好啊，最后还叫好朋友啊，又麻烦了自己，又拖累了别人，毫无价值。先不要说开悟成佛，你把生生弄得端正一点，康乐一点。所以道家的吕崇阳大家都知道，是神仙里头的等于六祖一样，道家的这个威力大了。他也参禅了，他后来他能够空中飞行了，还没有悟道，最后碰到禅宗黄龙的禅师在悟道， 所以他出道两门儒儒释道都会了，但是他同样有一首诗很对，一日清闲自在歇啊，就是一天当中日子很心中无事很清闲自自在在，这个就是省些六神和合保平安，眼耳鼻舌生意都很健康，没有毛病啊，心中心气都很和平保平安，丹田有宝子修行道，气度充满生生前方健康，就丹田有宝，还找个修个什么道啊？对症无生莫问惨啊，一切生正平正了，对的，还有猜个什么惨啊？哎，这是他的哪一首诗？你们拿来记住了，就人生的记证很好。一日清闲自在歇，六神和合保平安。丹田有宝是修行道，对症无生人莫问惨呐。这个时代不同啦，你们在家的不是农业时代的中国文化啦，什么妻妾子孝啊，子孝生贤呐，嗨呀！现在的子孙啊，你要他贤，太贤了吧？都拽把眼睛你就闲了，哈，只笑笑你老了，讨厌在家里。赶快自己，这个文化上家庭子孝生贤啊，不是那么回事了。以后的时代更变了，我说，这个人类是该这样演变下去，五六十年以后，没有婚姻制度，没有家政了。哎，你看到吧，你看到吧，一个人多活他一百年，帮你看到时代不能转变，大势至菩萨，这股人类文化的潮流力量演变成什么大势至来了，黄河之术天上来，问空强江东是谁呀、啊？挽不回的，你怎么样？自己晓得，在这个挽不回当中，起来而立，就是自己这样收养去，就对了。你也不能弯转时代。祝福人要度众生讲得好大，哎呀，我说我想度众生，现在我是反被众生度啊，每个人都得出，所以自己只有自己把日常生活中好好修行的平静，少外聪明，少起计较声啊，这个也不对，哪一件事情还不对，看别人都是不对，只有自己对，你对个屁，你鼻子对着嘴，对哪里呢？啊，世界上大家都对，就是我不对，你就可以学到了，这不是嘴上玩的，要真把自己的习气改过了。有一日清闲自在闲，六神和合保平安，丹田要保持修行道，对症无声莫问惨啊。 你看这个雨，这个雨声里面这个正改多清净啊，可是有烦恼的人自己有烦恼，听到山中雨声这个正改他多烦恼啊，啊，所以呀、啊，一切卫生道不是外界的环境对你的嘛，都是你自己问题。用这个雨声讲个故事给你听，说乾隆有一次为父出游，所谓为父皇帝不出他不穿他的礼服，穿个普通老百姓的衣裳，是预备备在外面走。到了一个庙子，看到个青年的书生在那里读书，读书。他说：“嗯，你在这里读书？”他说：“啊，这位老先生，啊，你从哪儿？啊，我是来玩玩。”他看看他的书，看看他写的字还不错。乾隆说：“你就在读书。”我抽个袋子给你带啊，好不好？好啊，啊，很有礼貌，老前辈，试试看，小生也是带不起来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啊。他马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诸位，这个年轻人都对了，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啊，啊，嗯，得得好，得得好，贵圣大名，问了一遍寒暄一番走了。乾隆回到宫里就把名字记下了。第二年考试，他老兄特别注意学生的考试，就有这个名字，有这个名字考上了，立刻提拔上来，还是皇帝的自由取材，他根据下面他对的，他也不晓得他是皇帝，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身啊。我们说佛要度众生，能够这样吗？一样道理吗？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要说佛啊，我想去修道，修了度众生，这个家里啊，啊，这个老婆啊，或者这个丈夫、这个孩子怎么办？怎么摆不脱啊？怎么怎么？”好，我说好，你也去修佛，对吧？对。度众生，对不对？对。你的丈夫、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不是众生吗？你先读读这些嘛，少吹牛了，度众生，你还要比众生度呢？天下事本来如此。方便，你们诸位初大同学注意哦，现在他的麻烦点，每一堂我注意他，你们在禅堂打坐啊，你们禅堂都不合规矩的哦，像背身拿一双鞋子这样摆法，居士们在禅堂打坐这样摆，出家人打坐这个鞋子前面两个后宫对到一字摆好，每一堂居士就是禅堂的规矩为你，结果你们许多出家同学，我这两天转来转去，那个鞋子啊不大，还你这样摆法就是居士的摆法，
出来就做，哎，即知即行，这个是摆椅子摆平拖着手脚啊，这是禅堂规矩了，要注意啊。你看通用师父老和尚，他每一次上座，我注意他全是都是这样，当年的老规矩。你们这些出家同学，我这两天在你们前面走，不但是没有叫这个规矩摆，也没有叫一双鞋摆，你们东一只是西半球，美的右一只是或东南亚啊，大概睡觉的时候，真正的出家人睡觉这一双鞋子脱下来藏起来都很整齐。什么叫比丘生活非常严谨，一丝不苟，这是比丘人物，比丘的威仪。你们现在的威仪衣冠不正，噼里啪啦的干时髦，比普通人吧更普通一点，当然是假头咯，这就叫做假头。那是当然最后今天最后一天再告诉你鞋子怎么摆的啊，是都在家中睡觉，或、哦、要睡觉两个腿一头，这一个鞋子左腿一甩西半球，右腿一甩跨欧洲啊，哦，那就是，嗯，而且这个盖的壁纸也不晓得怎么盖，躺下来睡也不晓得怎么睡啊，这个都是要自己念就改正的啊。这里我就到需要叫妙老叫一个非常严肃说成战略的人真等一下了，要么我来啊，就三个月和尚，不过我又赶了把你们所有南普陀人都赶跑了，然后我一个人坐在上面独立成王也蛮舒服，哈哈。好了，用功放下，以后离开禅堂，随便做什么职业，在家或者出家，叫这个样子修去，修行修去，一定会有成果的。诸佛菩萨会加庇诸位。楞严，好好注意。楞严两部大经，就是禅宗的大话头，要像成佛之路奢侈都到这个更无二法，没有第二条路走。同时科学家们要像在未来21世纪科学与哲学接上线，重生接上线，为未来的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平安的世界，也必须走这两条路。佛法里头的宝藏太多了，加上我们中国的儒家道家三家一合拢来一个大文化，配合西方文化的发展，这个对人类是个贡献，应该发这个愿心，不要光顾自己。其实我们现代史上，我会指出来，你们外行，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蒋老头，一个是毛泽东毛主席毛老头，啊，我经常叫惯了，叫他毛老兄，啊，这两个人都追求这个东西，两个人都给妈妈敲骨扶针的，你们没有注意到。所以毛泽东后来对这个生命根本问题，他念成在追求， 你不要以为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只是现实人生对政治这一套功能。他在研究哲学的非常用心，走不通，所以他到晚年中年以后不准你们多谈哲学，谈实际的，他这条路没有，江老头子也一样走不通。所以他在虚云老和尚到了重庆康家做法会，他特别来向虚云老和尚磕三个头，一方面为鬼家请他求福，为鬼家求福，二方面问他这个问题。结果你翻开虚云老和尚传奇一看就知道了，这些我们当时在场的。老头子写了一封信下，他问这个问题，宇宙生命人生根本问题。他把楞严增长诸海圣情缘，缘情就缘妙，缘命叫生所，说理叫生亡，叫抄一遍回答的信。我的妈，那他怎么看得懂？他摸不正事，他从小跟妈妈就抄过这个针，还要你写。哎，这种地方你们还年轻，将来当大法师大居士，所以要懂得方便般若波罗蜜呀，最高深的用心跟到时代走，用时代的语言怎么变了，能够教化众生使他懂。徐老那封信白写了，蒋老头也很失望，问题没有改转。毛老头走了，他对于生命问题追求了一辈子也没有改变，所以他讨厌人家他这说搞不通啊。这些人都有点来头，都有点来头啊。至于他在政治上两个人功与罪，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功罪都很难评论，那不是你们做得到的，你们也不懂历史，不懂政治啊，不懂一切，就拿这个哲学与科学结合，他们两个人。我为什么讲到两个，这两个人全世界的人，也就是中国所有人口人人知道的，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对头，两个矛盾的统一，可以拿逻辑来讲，都在追求这个，都在追求这个啊。所以唐朝宋朝佛教那么昌盛，那些皇帝，开创的皇帝唐太宗在接追求这个啊，朱元璋和尚出身更不要讲，他也追求这个。这些道理你们要懂，新的时代来了，所以把楞严经赶快简单的提一下告诉你。现在我们下昼吃饭，下午好好休息一下，赶快正堂啊，就功德圆满啦。七天一刹那之间过去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梦如幻了。大夫顶首楞严修正，他是跟修行做功夫见地与功夫参考的。修正了义啊，是必显教里头最高深最奥秘，不是秘密。生命，宇宙生命兴盛最奥秘的，修正了你彻底的，了你是彻底的啊，这个经典。首先就告诉你，名声见声声是什么，见声怎么见，都讲的是原理，大原理 你不要说认为哎呀大原理我不懂，老师啊我不懂怎么办，佛也把你没办法，只有你自己办，怎么办我就答复你两办，怎么办自己办，自办怎么名声怎么解生，然后讲无理世界这个生命怎么形成的，这重点。譬如地水火风空，普通讲四大啊，有些正在讲到六大，地水风，地水火风空啊，十还有加一大，九七大，地水火风空九十啊，你说大家空啊，它是中观的，非空非有，即空即有，不依不依，不生不都有了。最后讲到普通佛法讲因缘所生法，一切该是空，它非空啊，既非自然也非因缘，大家都误解了。所以楞严经有些人讲经常伪生论是外道法门，等于是婆罗门教讲有个永恒存在的生命啊。譬如他讲毗婆罗因缘，毗婆罗自然啊，不是这个意见啊，不完不对的。他讲的那个本体的功能，一切万法皆是因缘所生，不错。能生功能，能生因缘，那个不属于因缘。譬如我讲易经的时候，易经离不开阴阳，阴阳最高那个形而上道，能阴能阳者，非阴阳之所能，这就是我点出来的眼睛了。也就已经讲本体论，能阴能阳者，非阴阳之所能。或者佛法也是道理，也空也有，非空即有，能空能有者，非空能之所空。就这个道理，所以楞严经不能够达到什么经常伪生论啊，不过随便他们怎么讲了啊。你说楞严经不对经常，只要你的对就好了，他自己的又不对啊。就只能跟你讲到这里，后面是无因解脱，就是无因解脱，就是我们念心经的教界无因解空。无用怎么空啊，他就告诉你怎么空，修行的方法，先空了水因，再空受因，水因就是这个身体四大怎么空，受着感觉怎么去空它，想着思想怎么去空它，妄想思想，你们看起来好吃力啊，找不出来无用该空啊，我都把你集中了，在楞严大你经时后面啊，无因解脱把你集中在一起了啊，但是只讲原则，你看懂了没有用，要做功夫，它是修正了你。最后告诉你，生用实有，灭从实取，也不是顿悟，也不是见修，见修非顿悟不可，不算成就。什么叫见修呢？譬如一根木头，我们要把它切断，那个锯子起这样切是见修，慢慢来，切到最后咔咔，那个是顿悟。顿悟非见修来不可，非做功夫来不可， 没有说出来的动物非因缘非自然生，但是见修对吗？做功夫，哎，非动物不算是很成功，等于牵摩托那个句子，最后不咔嚓一下，你这个摩托没有切断，见修没有用啊，见修的成果就是咔嚓那一下动物。啊，所以见修也好，动物好，那天正也讲了，昨天跟你们提过，理是动物，成物并消，四肢见修因次第增啊，功夫是一步一步来的，等于我们七天就你在闽南话鼓励的正月初三开始啊，到今天是初几啊？初八、初九，圆满。你不能说开始就会到初九，不可能的。它太阳行动，一分一分，一个一时一时慢慢来，非见修来达到这个成果的，非做功夫不可。不过你们诸位做功夫修福啊，我常常说，很多年轻人跑来修福，我几十年。我在多少几个大学教书，接触各界都有，军事学校教过，对不对？那个普通学校教过，普通大学教过啊，我也做过普通的学生，也学过军事，也有教军事等等，看得多了。我说你们年轻人修什么福啊？大家好让我反对师父，不是的，先说做人做起，人都做不好，你想打坐修行成佛有可能吗？不可能，绝不可能。所以佛法是五成道啊，人做好再说天成道，十善业道就天成啊，人道天道在声望道圆觉道菩萨道在成佛，人都没有做好。譬如大家日常的生活做人，怎么样做人，怎么样讲话啊，怎么过生活啊，这些都没有做好啊，一肚子的自我傲慢，什么乱来，一切都乱来啊，等于说五个小便也乱来，上个厕所别人一排站着，哪自己熬过了挤进去，把人家一推、然后拿出来吃啊、就好像让人救火一样啊，就救火的水龙管来了赶快就放，那这回事。像这些基本吃饭啊，怎么去端碗什么啊，你想到外国一看，外国人看不到我，看不惯我们。你们讲日本为什么能够打中国的，你到日本一看，老百姓没有一个什么人政府干涉，每一个人规规矩矩拿到排队，自然的，后来自己不参与排队抢到前头，自己脸都红了。譬如我到日本去啊，带了两个大皮箱，他们给我装的啊，哎呀啊，我有到了外国我就穿长袍，这边穿长袍是天冷，到了外国我代表中国文化，我就不穿西装了，我也不讲外文，日本话因为一句都不提，我一个字也不会，你要问我找翻译来，我是中国人，嗯，对不起，我不懂你的话，这个不是你啊，我不懂嘛，我笨嘛，你找翻译啊，假设我们跟外国人谈话是带翻译，应该尊重别人，所以我穿着长袍带两个大箱子到了日本了，后来在路上大概是我们台湾货啊还是温州货啊，台湾货温州货开始都给外国人卖啊，小皮带买了很漂亮，一拴针一拉断了啊，大概是台湾或者是温州的，还、啊、这个名称多好啊，这个名誉多好啊， 啊，我拿两个皮箱打开，这是台湾买的，不晓得台湾货啊，翁州货啊，这一提，嚯，散开了，这可要了我的命啊！又穿个长袍，箱子东西散开，包也包不好，包也包不好，也没有人帮忙，话也不懂，我操，拼命，两个夹道，啊，把几十年不运动那个老功夫、老骨头拿出来，几十斤还是把它拿起来了，两边夹道台，你看穿一个长袍，斯斯文文就那个鬼样子摆架子的，结果穿个长袍抱两个大皮箱乱七八糟，你看那个味道啊，哎呀，不是人样子了，啊，等于这个我断的在东征啊，不是在东征，在京都，在伊势啊，那个日本在哪里我记不了，反正这个后车站要到前车站。等于这个地方要走到昨天晚上那个叫什么楼啊，比那里还要远一点，还要过天桥什么的。结果我看对面来一个中学生，穿的学生装，戴个学生帽，就是军帽一样，个子并不高。我晓得，我就把两个东西地下一摆，我就向他一招手，他就过来，他就懂了，话不懂。一过来，敬个礼，我也给他行个礼，我跟他比比，我拿不动，帮个忙，意思到了我给他拿一点钱。他北方讲一话不说，二话不讲啊，啊，帮我就拿起来一扛，就晓得送到前面火车站到火车边上了，啊，我赶快拿出钱来。他看都没有看，站出来敬了一个礼，回头讲了：“哎呀，我一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这个教育，都是中国这些在日本看的都是中国的文化保留的。中国今天我们自己青年没有文化，西不西、中不中、文不文、武不武、男不男、女不女，这乱七八糟。”所以叫做乱七八糟。我看了无限的感慨，真伤感和敬佩。这东方，所以到了大学叫什么？跟我讲，我们东方文化。不过在这个地方，我当日本人两三百个大教授、大学校长，后来别等我讲话，我痛骂他们一顿。我说因为你们乱搞。把世界秩序搞坏了，啊，为什么要打中国啊？是了，怎么啊？这样，都讲了，他们没有话讲，但是真理所在。可是我很敬佩他们。后来，我跟我一路去就是胡应钦将军，胡应钦蒋介石你们应该知道，那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大将军啊。哎呀。他的号，这就是中国文化。胡应钦是他的名字，号叫正之，公正的正，啊，之后也改的之。我们大家彼此讲礼貌，他譬如叫我，哎，怀公，因为南怀正嘛，怀公，我称他正公，啊，正公啊，哎，我说你是老牌的日本留学生啊。他是在日本留学生，认识孙中山先生，一起起了革命。我说你们，我们打了几十年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看不到二十年就站起来了。他说真的，你看得完全对呀。哎呀，我说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一边讲一边两个人头就低下来，难受。你以为国家强大？人口多就了不起啊，没有文化，没有教育，青年没有礼貌啊，一切没有成就，本事没有，脾气都大得很。你晓得当年我们一个老朋友，大家都晓得全国的流氓头子，可是也是历史上闻了杜月笙，上海人啊，卖水果出生的，大家讲了 啊，然后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那么大，啊，你看他没有读过书，他到了后来晚年书也读得很好啊，他就讲三句话，你看没有读过书三句话是名言，贴下的，哎呀，跟上海话，斗争硬，啊，有本事啊，没脾气的，第一等人，有学问有本事，没有过剩。做人好，规矩，很谦虚，头等人，你等人啊，二等人，中等人，有本事嘛，一定有脾气的，啊，有一点学问啊，一定有过剩强，脾气大，跟末等人，下等人，第三等人，末等，最后一等，没本事，也没有学问，没有本事。这脾气是多了些哦，过剩之将啊，脾气之大，那是魔等人了。你看他，你说的，所以啊，书问本事不一定读书的。诸位没有读过书，所以他答复说：“啊，下下人有上上智啊。”你以为是下等人，有最高的智慧，读书有屁用啊？像我经常说啊，硕士博士读来有什么用？你们可不能讲啊，我可以讲啊。因为我也读过书的，下面学生硕士博士太多了啊，所以做人重要。人没有说好，打打坐，念念佛就会成佛了，没有这回事。回转来楞严经现在交代，交代完了，你们好好去念经，我们有时间帮你做太子伴读啊。这个你要不懂了，皇帝的儿子公主旁边。翰林博士状元考取，有时候皇帝封他太子伴读，帮忙坐着太子陪读的，太子读书帮忙就知道了啊，也是老师也是同学，我没有办法做你们的太子伴读了啊，你们自己努力啊，好好的啊，啊，发华楞严，报本参禅，报到那个本子。哎，对到来做，先从做人做事做起。妙老很慈悲，他搞一个老人家八十几了，靠他的招牌到处弄的圆法，供养了你们两三百个男男女女的诸大菩萨。哎，不要说恭敬他，你可怜他吧，啊。他的目的为什么那么做，单出家人单独一个老人，也不是为儿也不是为女，他为十方众生，希望你们了不起，不要辜负了他这颗心啊，大家好好努力。这是我们今天快要结束了，楞严经的结束，告诉大家一下啊，四个字，语重心长，很抱歉，中文是四个字，话讲得太重了，也是得罪你们，很难听，语重心长，可是我的心是对大家是好的，为了你们好，不是为我啊，这个心永恒的长久的，希望你们有所成就，有所成功，所以我这一番话，我自己给你们自己的评论，自己批判自己，也对你们的忠告，不是正告哦，忠告，正告跟忠告差得很远哦，要通中文啊，忠告很忠心的，很诚恳的向你们告诉你们，要注意的啊。还有哦，你们写出这个歌， 我看你们整天，我中午休息忽然听到你们唱这个弘一法师做的歌，啊，离别歌还没有离别的，刚才我的四川的老朋友们已经动身了，我这个老师兄五十年没有见面，特别我们才晓得我来了，五十年了，现在他都八十几了，啊，见面。现在已经动心了，我说我不送你啊，密宗的老规矩，是密宗的，来了怀念娘姐，走的时候不送。啊，他说对对对对，是这样。实际上我也怕送，送了以后他算不得，很难过的，八十几岁的老人，很不舒服的走，这个味道不好受啊。哈哈，人就是人，所以我说密宗的老规矩不送啊，密宗是就不送的，有送表示分别，不送是永远在一起，嘿嘿嘿，这个味道也很好。我说密宗老规矩啊，不送了啊，我知道了，不要送，不要送，我真的不送，说要不送就不送。刚才我出门，他们还在快要动身了，哎。我告诉跟到我旁边这个同学，快走，不要跟他们看见，看见他也难受，我也不舒服，走了，过来。所以我听到你们放的歌是弘一大师的离别歌，啊，离别的歌都是不大好听的。不过弘一法师这一首是歌做得很好，但是弘一大师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出生的，这首歌里头最好的名著是《夕阳山外山》。实际上，千古文章一大抄，并不是我批评他，你们不要误解，搞错了。要读书多，我们晓得《夕阳山外山》，宋朝一个诗人的句子，不是他的，他把它斗起来就想了。譬如说，《墙城外》。孤岛边也是元朝一首曲子，他把它改变的啊。元朝那首曲子我一下记不得了，什么孤岛斜呀，啊，这个什么什么老树下呀，一下记不得了啊，就是那个变来的。关于夕阳山外山，这是名句，文学上一个人做了这一首诗，自己做到夕阳山外山，没有办法对起来。我们做文章做好处，常常想到这样，没有办法对。古人说我要对仗，男的女，那么这个对在哪里？小本旧本的千家诗后面，我们读中文学的时候，十几岁就念了：天对地，运月对风啊。来鸿对去雁，风啊雨啊云啊，这样对动物对动物啊，名词对名词。结果这个人做了夕阳山外山，对不起。后来过了很多年，到了江南，到了江浙一带，一下看到对起了，春水渡黄渡，夕阳山外山。譬如福建也有，乡下江南水城啊，这一条小流过去了，刚刚船过了，哎，过了走不了十几步，那边又是一条，又要过河，春水渡旁的渡，夕阳山外山，很好一幅画面啊。弘一法师呢把这个宋人句子用到这里来啊。所以当年我们几十年的好的诗、好的句子没有多少，弘一法师这个名歌留下来了，没有出家以前做的，不是出家以后做的。那个时候他的俗名叫李叔同，这是李叔同的歌曲，他是说在日本学音乐，所以做了这首歌。还有一个中国的，现在都过世了，专门念着女年的女婴的啊，这个大学在教师教育人 做了一首民歌，这个民歌这一句是大家永远流传，叫我如何不想他啊，就是这样。好的句子，好的故事，古人是说你们不要贪图多了，但的流传不在多啊，啊，流传的名句到底没有多少啊。你说杜甫啊、李白啊这些文学家能够好句子流传变成普通大家都知道的没有几个啊。所以弘一法师这个流传好歌，不要唱离别歌，我们不离别的啊。不过像他们同学们写了啊，因为我爷爷在台湾的时候送一班同学到美国去留学，我说好吧，大家那天晚上同学晚会随便坐，那个同学说音乐的自己带一个提琴来，一边唱一边弹，我说好啊，你唱歌我跟我们台湾大家唱，就做了这个歌，也别等于送别的歌。哈，祝面团圆，正夜团圆，什么什么？业务聚散，业务强，但愿此程长久，哪里分地北天南，没有什么分别，都在一起。但愿此程长久，业务聚散，什么？啊，左生长相迎，何去不周旋？但愿此程长久，哪里分地北天南，就是这样。你们大概不会唱，他要歌谱了。我们这些老同学们会唱的有在这里吧？啊，大家我们在哪里？四方书院，也就是出家在家的弘忍法师啊、永慧法师啊，这些都在那里，读过的。啊，每个同学一出门了，又要到外国去了，大家哦，晚上晚会要弄的。我们那个阿如雨小姐呗，这化妆起来买膏油啊，什么的时候都来。她那个化妆，起来没有锣没有鼓，厨房哪里就把那饭锅拿来，然后扫把到鼓打，哦，笑得大家一塌糊涂打滚，啊，就那么自由，啊，这个也是，谁会唱啊？会唱吗？正声法师啊，他的逆师学院教授给你了，逆师学院教授。
左面月去，那面圆圆，人也团圆，月
唱的什么？唱来以后我们再开始。随便你，听你自由。
哎呀，我应该带歌谱来啊，我不记词儿。
唱一半也没有关系。这有什么关系？这里又不是音乐场，也不是音乐会，随便你。再唱这个，他要你再唱这个，那位师傅啊，叫他要这个他们这边要你带领再唱这个，你就唱这个吧。 随便你唱个什么，慢慢想啊，可以。啊，你来啊？那个开口的那个来嘛，很简单。
哎呀，这个我觉得我还是非常会唱歌的，但是这因为都是业余吧，都是卡拉 OK 唱那个有字幕，
你就唱个卡拉 OK 也可以了。
很抱歉，我没有准备，要准备带着一本歌呀，我要为大家唱十首歌。对，我最近学了很多台湾歌曲啊，像《不了情》啊，我都很会唱，但是就是不记词。很抱歉，那我今天还是唱一个有词的歌，还是唱老式的这个《聚散》。左面圆圆，人也团圆，也无聚散，也无常。若心相依，因何处不周旋？但愿此情长久，那离分地北天南。但愿此情长久，那离分地北天南。 谢谢，谢谢。
还有啊，
蒋先生呢？要为老师唱一首，因为老师离开家乡已经50年了，那么他要唱一首老师家乡的一首歌来送给老师。
温州的歌。
各位，这个机会很好，我就非常难得在这里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情也非常的激动。老师离开家乡已经很长久了，就光去台湾已经有45年了。那包括他去杭州乃至那个成都还有其他地方，已经是60年了。那么现在我呢唱一首我们乐清的民歌，叫《对鸟》。这首歌呢也被国际的有关方面就是选为他的那个民歌，是非常有名的。我用我的乐清话演唱。我的家跟老师的老家只差那个5分钟的那个自行车的路程，我们的语言什么东西都有非常相同的东西。现在我借这个机会呢谢给老师啊。
赶飞过青腰青哎，赶飞过大东岭哦，赶飞过红嘎罗，赶飞过莫泊野鸡，走巨龙罗，青菜飞过青腰青哎。白鸽飞过大东岭哦，叶子飞过红嘎罗，尖脖顶飞过莫泊野鸡，走巨龙罗。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诸位啊，你看我们是参禅。打坐修行唱出歌来了啊，变成卡拉 OK 的地方了，你看像话不像话啊？这个还叫修行道场，这个庙老啊快要气得入定去了。这个我告诉诸位啊，这些 应要天龙八部之福的佛法。什么叫天龙八部？诸位知道吗？天龙八部一部就是音乐神。所以我们现在佛教，中国佛教变成那么清冷很枯燥，在印度文化里头，据一个学音乐的教授告诉我，他全是跟音乐学了，他回来告诉我，那个时候还在抗战，人们说的，我说你从哪里来？印度来。我说跑到那个地方干什么？脏乱的不得了，他印度的音乐的文化是个第一。我说你不要骗我这个外行了，怎么？哎，他说我真的告诉你，怪不得佛法那么强旺。他佛经上经常提到音乐，印度的音乐那个声音可以代表了气候。我说这怎么可能？哎，他怎么可能？声音代表气候，所以印度的音乐有些南印度的人，他怎么？两个脚在地下几下通通没有水的地方水就来了，地下水不知道哪里爬出来，水并不动人的话，动作底下震动音声的音乐，它印度的音乐代表了气候，这句话他说你看可怕吧，它高得很，所以在产生佛的文化。所以我们讲天龙八部护法，天龙八部一部就是音乐神。佛经上所讲的歌，我们今天讲到楞严经，妙赞种子不动经世，在当时我们翻译现在变成中国话这么一首词颂，在当时的佛经梵文原来就是一个歌，因为在印度的规矩，一见到你，对，譬如说见到庙老，对他恭敬，一跪下来，拜，拜了后站起来，嘴里就在唱了，一边在唱这个歌，每一句话都很有意义的，譬如说庙老的伟大，真伟大。伟大伟大，家乡山的伟大，一路是唱，一路唱，还要这么唱，要围着转，说游绕三匝，不可以左转呢，绕佛念佛只能右转，右绕三匝，所以永嘉大师建六祖右绕三匝，佛教规矩。这一拜，所以我们经典上这种接送都是唱，不是像我们这样念。老实讲，我们国家的民族对于音乐也很发达，并不发达。音乐当然意大利很好，罗马啊，这个印度很高，其他的国家都差一点。所以印度这个音乐。所以我们现在禅堂今天大家，我听到大家放出来啊，西洋山外山，好像有不胜悲凉之感，要离别之感。我很，并不是我对弘一法师不恭敬啊，哎，我觉得大家何必放这个歌呢？我还告诉他们，叫他们关了，不要唱这个，唱这等着大家心里酸溜溜的不舒服啊。后来我就想起，好吧好吧，你们一定要唱就唱那个聚散吧，聚散，但愿此生长久，哪里分地北天南呢？没有分别。
讲话我是不敢当，我只是把刚刚我们妙老已经讲到说这个开始建这个禅堂的缘起，这个因缘，自从我们那个小沙弥，就是我们那个沙弥小法师啊，回到香港以后啊，他急着跟我讲，他说：“舅舅，我们要急得不得了，我们要快一点，能够成就妙老，那个培育佛教人才，而且那个人才不是普通的人才，更是能够振衰起敝，而且能够薪火相传的佛教的人才。” 所以急得不得了。而且为了盖这个禅堂，我们当时啊一回去以后，兴致冲冲的请了从耶鲁大学国际知名的黄永红建筑师，也跟他们一行跑了海峡两岸，那时候也别没有现在的方便，跑了好几趟。结果呢，这个黄永红大建筑师啊，他这个可能是对于海峡两岸的整个法令规章、建筑法规法令，而且呢在很多配套方面都没有办法，变得是相当的无奈，而且没有办法在那个贯彻他的整个的理念，整个能贯下去。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感到糟糕了，这下怎么办？结果我们只有把到那个阶段的草图整个丢给我们的庙老。所以我今天我本来就不应该再讲这些话，讲这些话我这是以我非常诚挚虔诚的心情来感谢庙老。自从我把那个庙那个图整个的草图交给庙老以后呢，这四年以来啊，我们非常感到的不安，也感到非常的歉疚，觉得这样子的不尽心也不发心，真的非常非常的忏悔跟歉意。因为庙老他每天从四点多钟起床以后，从早课一直到晚半夜，整个的工作是那么的辛苦，那么的繁忙，这下子要把整个建筑的设计规划监工到施工，从软活到硬活，结果大家诸位同学没有想到庙老是能够竟然把一个国际大知名的黄永红建筑师所不能做到的工作，把从软活方面从古今连贯到东西，从东西连到到古今的设计，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禅堂，我们非常赞佩这个庙老有如此的魄力。在这个硬活来讲，这四年来庙老为了要节省工费也节省工时，也听说当时因为是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莲花池，地基非常的不稳固，这个庙老还常常每天穿个雨鞋，带着我们的出家师傅们一起来工作。所以这四年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歉疚，也非常为庙老的这个身体而感到非常非常的担心。结果这几年来